我们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念的这个经文呢，是从这个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我取会众们印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戒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大、自高、自大。来，四十九节，会众，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日界得以相足联络，就因神大得上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二十三起来，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义上是毫无功效的。阿们。愿神祝福每位读他话语的人。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要逃避这些。那到底要逃避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如果刚才我们从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了保罗就劝勉这些哥罗西的这个信徒呢，要逃避一些东西啊，一些东西呢是他们不应该做的。他们因为信主，他们有新的生命，他们有基督做他们的这个元首，他们可以从基督那边得到一切的丰盛，他们不需要受那些异端，不需要受那些诺斯底的这个教义的这些错的教导来影响了，他们必须要离开，要逃避这些东西。那到底要逃避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要逃避律法主义的束缚，那是在十六节，你看啊，这边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戒期夜所安息之，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要劝诫这些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说，你们不要再跟着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主义者的这些教导，他们跟你说哦，你还要守这些过去旧约里面的一些规条啊，在饮食方面应该吃什么东西，可以吃那些东西还是不可以，还是说守那戒期，这戒期是可能好像说那个逾越节，好像这个除酵节，这个赎罪节等等啊，这些他们说你要守，而且不单单叫夜朔，什么叫夜朔呢？这个夜初的时候，当那个月亮也开始出来的时候 ，it's called the new moon 哈，或者安息日，那这些，他说你们要守，你们要守，你们才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基督徒，才算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说不用，不用，那这些东西呢已经过去了，这些言是后世的隐儿，那这个旧约的东西呢？只不过是影子罢了，基督呢才是那个什么形体，或者我们叫真体啊，真体。那这些过去的东西，这些耶稣啊，这些戒期啊，这些礼仪啊，那就是要表明啊，要表明基督，是一表基督。那既然基督已经来了，那你就不用再回去那个起初的那些银子的那些东西，那些礼业的东西不要了，你乃是在基督里面呢，你已经得了自由，你不用再很麻烦在那边要守这个，要献什么祭，要做什么东西，太麻烦了。这个只不过是要带我们进入那更美的那个月之内，就是
进入那个基督那边。我们既然有基督了，你看这边说第十节那边呢、啊，你们也在他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已经得了丰盛了，已经得了那个真正的要得着的这个东西，不要再回去那个小学的东西，不要再回去那些以前那些繁琐的这种麻烦这些的礼仪了。哦，这个是保罗要跟他们讲的，不要再守这些律法上的这些主义者的这些错的教导，让你的生命这么辛苦，因为已经把这些律例呢全部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那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不用再回去了。你跟我也是一样，不需要再受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束缚了。当然我们没有像那些当时的基督徒要再继续守那些戒期，守那些安息日，守那些耶稣那些特别的日子，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规矩。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有可能你会被这个律法主义所约束。怎么讲呢？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们来到灵修，按理灵修什么？灵修是我们跟神什么建立关系，跟我们跟神相交的那一段时间，是一种很自然，是一种我们应该羡慕，我们应该渴慕的一种时刻。但是呢，你会不会发现到，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乐意的，很乐意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有读经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有所谓的这个唱诗，能够跟神更加好的这个亲近。但久而久之呢，你发现到这个变成一种重担，你发现到哎呀，你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你觉得说哇很辛苦。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的，然后变成一种说哎呀，我做这个好像是变成一种重担，一种礼仪这样子啊，你不做你不可以，因为牧师传道或者是这些领袖们，他们讲说你一定要灵修，每一天一定要灵修，所以你不灵修的话，你心里就感到什么很内疚，对不对？你就很内疚，哎呀，我今天没有灵修了，怎么办？我对得起主吗？我今天没有灵修，我的生活就好像怪怪样子，对不对？那我不是说不鼓励你不灵修，我乃是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你就要注意的了，不要形成一种律法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我要这个是我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做这个，这样子呢我才能够对得起我自己，我才能够对得起神。那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就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者了。你觉得说你做这些东西呢，不是真正要跟神交通，你不是要真正的跟神有亲密的时刻，你不是向往说我能够借着那个灵修的时间呢，能够更加深的认识神，更加能够从他那边得着力量。你乃是要履行一种义务，说我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要把它做好。我一天可能我要花半个小时，可能我要花一个小时，我才心安理得。如果我没有花那段时间，如果我稍微做少一点，我就觉得我不能够荣耀神，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如果到这样的地步的话，我们要自我检讨，要自我检讨，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这个要一种守的律法。不守的话，你就觉得有亏欠神。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随随便便的不要灵修，不是的，你还是要继续的灵修。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成为你一种负担了，你就要再一次的检讨是什么缘故，是不是你的精神不好， 还是你在其他方面你的时间安排不好啊？你在工作上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你没有时间来这个灵修，还是你有被别的东西所影响啊？这个让你再次重施，到底要怎么样更好的安排这个啊灵修的时间？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侍奉。那按理侍奉是我们这些盟主所选召、盟主所买书的这些人呢，来一种侍奉他的恩典。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呢，来侍奉那个永恒的神、那至高的神，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但是呢，当我们侍奉神经过一段时候呢，我们就慢慢我们觉得哇，那个负担呢，一种心里面的这重担。我如果没有侍奉呢，就觉得心中很亏待神；若侍奉少一点，你就觉得哎呀对不起神，这样子的感觉，好像我们有尽上自己的这个责任。那我再次强调说，我们还是要侍奉，我们按着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来侍奉。但是不要让这个侍奉呢成为一种律法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你不要说我侍奉是因为我被安排了，我被侍奉，我要侍奉是因为这个就是被这个我领袖所安排给我的，所以我不得不去侍奉。不要，你必须要存着一颗乐意的心。你说感谢主，我今天能够侍奉。但是如果你现在在侍奉方面，你现在是你太多太重了，那你必须要调整。如果太多的话，你可能要放下一些。不是一个人说一定要每一样东西你都参与，不一定的。你参与那些你能够，你参与那些你能够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不要让它成为一种太大的压力，也不要让它成为一种责任，因着责任而做。因为如果你责任来做的话，你就渐渐你就觉得这个就成为你的负担，这就成为你要履行的一种的责任，你的一种要遵守某一样东西啊。如果你没有侍奉的话，你就觉得心中很内疚，那是不应该的。而有时候当然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你可以去休息，休息一段时候再回来。好，我们最重要侍奉神呢，要出这个乐意的心，出这个正确的态度，是一个蒙拯救的这个罪人的这个身份呢，来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这样子你的侍奉呢，才是一个出自于内心一个乐意，而且是讨神所喜悦的。所以要逃避这个律法主义的束缚。第二呢，我们要逃避这个虚假的这个行为。你看在第十八节那边，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个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啊。这边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显得对不对，故意谦虚啊，故意的谦虚啊，外表呢看得很谦虚很谦卑那样。但是你接着看这个下部那一节的下面啊，你就随着自己的欲心呢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谦卑呢不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谦卑是很好的，但是他不是，他在教会里面呢，他表现的穿的时候呢可能很朴素，那吃的时候呢很简单，那口口声声呢都显得很敬虔。但是呢他有目的，他有目的，他要把那些哥罗西的这教会的这些信徒呢把他引开，引去异端，引去那个不合真理教导的那一方面去。这个是他的用意，他用这个 假这个假的这个谦虚呢，来作为他的饵，啊，来诱惑别人。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那保罗就说，免得就夺去你们的这个奖赏啊。那如果这些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呢，跟着他，我看到这个人很谦卑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跟着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佩服的一个人。那跟着他的话呢，他就带领他们去做一些不合真理的，以致他们的这个奖赏呢被夺去。那在这被夺去呢，是讲到说在一个比赛的时候啊，那个裁判员啊宣布那个竞赛者说，你失去你的资格了啦。本来他应该得到那个奖赏的，应该得到那个奖品的，但是因为他做了一些犯规的东西呢，这个裁判就说对不起，这个奖你不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哦，如果我们信徒是这样子的话，那多么可惜！本来如果我们按着真理，按着主耶稣的这个道理而行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从上面到我们来得的这个奖赏。那现在呢，因着我们不按着真理，是按着这些异端，那就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这个奖赏了。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一些虚假的这个行为。然后拿一个例子这个灵恩派，那灵恩派的人呢，他们总是爱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圣灵充满的人呐，我们呢是很有活力，而且有很活泼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灵恩派的人这样子在我旁边这个做这样评语，他说，你看他们不同，我们不同，我们是这些有圣灵的，被圣灵所带领的人呐，我们是很活泼的，而且我们是很活跃的我们做起事情呢很有干劲。唱诗举起手来，那祷告也举起手来，那我那是他们自己的做法但是也人家也有点感觉到，哇，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的是很敬虔的一种表现吗？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看他背后的一些东西他们又讲一些方言，那又赶鬼又医病表面上好像是说很特别，但是呢却带着一些错误的一些教导。当然我们知道那些他们有教导那些健康与这个财富神学健康与财富神学就讲了说信主的人一定是有钱的神一定会特别的赐福给你只要你多多的把钱奉献，神一定赐福给你。那不信主的人呢，通常呢都会健健康康的，如果你不健康的话呢，你就可能你信心有问题信心有问题，然后如果你生病的话，如果求向主求，如果主不求医治你的话呢你的信心有问题，你对主没有信心，都是把责任呢归给人。而且他们也把这个自己的经历把它看为比神的话语更重要。昨天神跟我讲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他却敢跟会众说这是神的话，你们要听。他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边，把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话语，把自己的这个梦，把自己的这个意象呢，把它当作是比神的话语更重要这个是很危险的做法。所以要注意这些虚伪的行为，外表上的的确确好像很多人的的确确他们好像比较活跃，也比较有活力，但是我们要注重里面真正的实在的那个实则，那才能够造就人。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们也在外表上显得很敬虔敬虔，你看他整天拿着圣经，整天都跟你讲主爱你主耶稣赐你平安，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如果你稍微的注意一下的，它里面呢却藏着很多黑暗的东西，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人的生命呢有问题，外表很敬虔，但是真正的生命呢却有许许多多这个隐藏的罪。那这是我们要谨慎的。那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来到教会，人家看你的时候呢，你穿得很整齐很漂亮啊，对对啊，那么也很有这个礼貌。但是你回到家，你在公司，你又是怎么样的？你能够让人到你的家里去看一看你的生活吗？如果人家要知道你在公司的生活，你敢不敢跟人家分享呢？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所谓的过着一个光明正大，一个光明的这个生活，那我们可以让人来认识我们不同领域的这个生活。那因为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我们过一个诚实的生活，不是一个虚假的这个生命。好，第三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偶像的崇拜。你看那个第十八节那边，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啊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那这边讲到敬拜天使啊，为什么会有敬拜天使呢？我们知道有诺斯底的这个教义，当时我们说诺斯底的教义是说到那神啊，神是很圣洁的，人呢是很腐败的，这个圣洁的神呢绝对不能够跟这个腐败的这些物质或者这些人呢有任何的这个接触。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沟通呢？所以这个圣洁的神呢就创造了另一些次级比较次等的这神或者一些天使，然后这些天使呢就来跟人起的联系，就跟他们有这个交通。那所以呢，这些诺斯底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叫着说：“哦，你们可以拜这个比较不圣洁的神，比较次等的一个神，你们可以拜，啊，显得也是你们谦卑的一种表现。”所以呢，他们会有拜这个天使的这种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要的乃是要敬拜那一位真神，乃是要敬拜基督。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第十节那边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我们要的乃是要拜这一位基督，我们要的乃是那个最大的那真的神，不是一个那些天使神所造的这种天使，不是的，这些天使也是受造之物，不值得不配的我们敬拜。所以呢，保罗说你们一定要来敬拜这位真正的神，不要敬拜其他的被造之物，换句话说，不要敬拜偶像，不要。你凡是任何东西呢，你把它夺去神的这个地位来敬拜的话，那就成为你心中的偶像，那千万千万不可以。你本身你就想说，哎，我们哪里有不敬拜偶像？我们有没有敬拜这个魔鬼啊？他说没有啊。但是魔鬼就很聪明，魔鬼呢不让这些的来说你来敬拜我，不呢他会给你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他，来敬拜他。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敬拜马门，不要侍奉马门，不要侍奉马门。然后他那二者呢常常用马门来代替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心中的神。 马门就是钱，而马门就是钱。那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你讲钱算的什么？但是这个钱它有那种特别的这个诱惑力的。我们知道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的，对不对？哇，这一句话你听了说哼，那是很，那我必须要好好的赚钱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想说，到底我会不会够不够钱啊？啊，所以有一套戏就说钱不够啊，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担心，特别在新加坡，你就担心到，哎呀，到底会不会够钱用啊？啊，到老的时候我会不会有钱来退休啊？啊，有些人说你至少要有100万啊，你才能够好好的退休，你就心里就开始就担心了，哪里来100万，对不对？啊，这个是人所设下的这些所谓的一些目标，我们不一定要跟着做的，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种的这个挂虑。我们神知道我们人啊会为着这些东西挂虑，所以他特别说，你们不要为着吃的、为着穿的挂虑，你们只要来到他面前，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不相信那位供给我们书、供给我们衣服、供给我们一切的那位神，我们反而被这个世上的这些谣言啊所影响，说钱不够，钱不够，以致呢你整天去为着钱忙碌，为着钱去奔波，以及你把钱当作是什么你的神啊，你以为这个钱能够为你解决一切的问题，你想一想能够不能够？你问那些百万富翁，他们真的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告诉你，生命呢是一个配套来的，你可能得到钱，但是你就会失掉一些东西，你知道不知道？你得到那个，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的。你得到钱，你可能失去了安全感；你得到钱，你可能失去爱情；你得到钱，可能你失去家庭的温暖；你得到钱，可能你失去你信仰你的根基，你可能失去你的这个灵性的这个成长等等。所以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当然我们也不要让事业，那事业是我们每个人所看重的，特别是一家之主，男的。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时代呢，男女都平等了，对不对？男的能够出去，女的也可以走出厨房，是不是？所以呢，哇，大家都围着这些事业，你会干，我也要干，大家在公司里面花很多时间，早出晚归，回到来都不懂，都看到孩子们全部都睡觉了，然后隔天，那边就没有碰，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交谈，然后隔天又开始另一天新的生活，然后过着一种所谓的一种不是很呵护这个培养家庭的这个温馨的那种生活方式，啊，这是对整个家庭是不好的，对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这发展的健康的发展呢都不是很好的，啊，这个是一种因着大家都很卖命，很在这个事业上呢奔波，啊，这个也是一种魔鬼的这轨迹，还有透过这个事业。透过你们两个人哇一起的这样子的努力，把这个家庭呢给忽略掉了。那当家庭被忽略的时候呢，谁会受害呢？是整个家庭受害，父母亲会受害，孩子会受害，将来呢就没有一群能够很好来跟随主的人，那最后教会也会受害，最后主的名 也受侮辱。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敬拜崇拜偶像，不要让事业，不要让钱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偶像。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会无形中的呢被这个二者呢所影响，然后二者呢会用不同的方式呢来所谓的引诱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他们喜欢去看相啊，有些人喜欢去看命算命呢啊，这个也是一种无形中呢去敬拜那二者的一种方式。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有些人说哦，我既然我的这个生活不很理想啊，不懂有哪里有差错啊，不懂我的哪一方面我的运程有什么问题啊，那就走去找那些算命易先生啊去算一算啊。有些人呢甚至呢常常喜爱看自己的这个占星 horoscope 啊，看哦今天是讲什么，今天你的运很好，今天你可以做这些东西，然后来看另外一个哎，隔天呢你不可以做一样东西，你可以做，哇你心里呢就会怕，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呢也很注重这个十二生肖，我们华人是很注重十二生肖，你是属猪的呢还是属狗的，还是属牛的，还是属羊的，还是属猴子的啊。我们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哪一个，只要你知道你属哪一个就够了，但是不要被那些东西所影响。比如说哦你属猴子的，你一定是整天都是爱动的啊，你整天都不能够坐下来的啊，你千万不要啊，你不要说哦因为你是属老虎的哦一定是很脾气一定很坏的，所以你看到现在脾气都是这么坏的。无论我们属哪一个生肖的好啊，最重要我们不是要像这个，不是要笑这个啊，笑的意思就像啊，不要像他啊，最重要的是像基督。你跟我无论你是笑哪一个生肖的话都没有问题，最重要你乃是要越来越像基督。如果你是属老虎的话，你就靠主的恩典能够过一个活出一个温柔的这个品格来啊。如果你是一个属猴子的，你不用理，就靠主的恩典能够做一个安静的人，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崇拜这个偶像。第四点，这个自我的约束。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十节那边，21节那边，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这边是保罗说，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已经跟他已经埋葬了，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了，就不要再学以前那样啊，那些过着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那这是讲到说一些东西吃的可以吃，一些东西可以摸啊，好像那些以色列人有一些不接近的一些动物你不可以摸它的啊，猪啊，如果你去摸它哦那就不接近了啊，不用了，不要再这样子被这种东西约束了，因为你就脱离了，不要再回去那些小学的意思就是好像说一种那些很初步的一种学问啊，旧约里面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影子罢了。那新约呢，主耶稣才是那个实体，才是那个真正的啊。如果你已经上了，已经是个大学生，你还要回去学 ABC 吗？不了， ABC 呢就好像是小学那样东西，你不了，你已经毕业了，你已经从这个小学呢毕业了，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你不再是学 ABC 了，你还是要学习怎么写写作文、写文章等等。那我们也是这样，在猪里面不要说可以动那个，可以摸那个，不了，在猪里面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不要自我束缚啊，自我束缚。 我们讲哪一方面我们会受到自我束缚呢？有没有？有些东西不可以摸的，有些东西不可以动呢，有些东西不可以尝的吗？有。你是说，哎呀，那胆固醇很多，哎呦，那个东西很很多那个什么，很多很多很多蛋白质的，哦，那个东西呢，很多味精啊。当然，我的意思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的，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但是不可以太注重保健了，不可以太注重，以致你的生命受到约束。吃一点点，哎呀又怕胖，哎呀吃少一点，就吃少一点啊，那个吃多一点，哎呀又怕这个心脏受不了，不要这样子。我们在主里面呢，乃是要什么？乃是要自由的，对不对？我们乃是要自由，在自由当中呢，我们不要滥用它。我们有一些知识是很好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不要让这个知识呢限制我们到一个地步呢，去了餐馆呢，本来是应该好好的享受一顿的，特别是那不会享受一顿的，哎呀这种要不要放，拿进去盘子又放回去，拿进去盘子又放回去，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有时候会有的。那本来拿了一个很好吃的放嘴巴呢，哎呀放就要尝了，哎呀就心里不安，又把它放回去啊，希望不会这样子。我们在主里面呢，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要自我束缚了。在这个自由当中，尽量的保持这个所谓身体的健康，但是不要说到约束。然后来到这个企业，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企业的时候呢，按照华人的讲法呢，那时候啊，那个阴间的这个门啊大开，那些恶鬼啊从那边出来逃出来，要来到人间啊，来找东西吃啊。所以你在企业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个路边呢都摆上一些东西，要祭拜这些恶鬼。当然我们知道说，按照这华人的传统这个想法呢，这恶鬼呢就是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啊的灵魂啊，在企业的时候呢要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教导是错的，这些所谓的恶鬼啊，其实不是真的人的死去人的灵魂啊，乃是如果讲真的是这个邪灵的这个作为来的哈，邪灵呢就是魔鬼的这个差役，他们在那边作祟。但是基督徒你不用担心，外邦人呢可能很怕，去的时候不敢出门的，特别是晚上。哦，你看到那个本来那个餐馆本来是人山人海的，大家去的时候呢是冷清清的。哦，本来平时在那游泳池，哇，很多人游泳了，但那个时间去很没有人了，不见到一个人影了。那我鼓励你去，快点去游泳。啊，那个游泳池是最干净的，对不对？是最干净的。那么餐馆呢，快点去吃，可能有这个回扣啊，对不对？回扣 discount 啊，你快点去吃啊。那个不用怕，不要自我约束了，因为不要被这些东西来吓死你了，因为你已经在主里面已经得到了这个自由。你也不用说你经过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怕碰到它，哎呦，碰到它就不懂会变成什么东西上你的身了 那些有些人他们就担心不给碰了，碰到它，哎呦，那个东西就爬上你的身上，然后你就被俘。不，在主里面你乃是什么自由了，你可以很自由的过活了，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所享有的这个恩典。最后呢，不要自我虐待。你看在第23节那边，这些规条啊，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用私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啊。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呢，是毫无功效的。那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以上的那些东西啊，他们都是做了，是虚 徒有智慧的是没有智慧的，表面上是有智慧，其实没有智慧的，然后用私意崇拜，私意崇拜就刚才你说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敬拜，来敬拜什么？本来应该敬拜神，他们走去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敬拜什么？天使。自表谦卑，刚才不是讲到谦卑吗？不单单这样子，这边也讲到苦待己身啊，哇，那鞭自己啊，让自己受苦啊，吃不要好好的吃啊，哇，以为能够在金钱的事上呢有所作为，但保罗说没有的，这对克制你这个肉体上的这些情绪是没有用的，真正能够帮助你呢，这是生命的改变，这些东西必须要从内心里面来的，不能够单单凭着外表的这些规矩啊，这些规条来帮助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自我虐待啊，不要以为自我虐待呢，哦，就能够更加的进谦了。有些人呢，就不肯让自己享受一点。我们知道，你说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了啊，有时候说吃多一点都不肯。啊，省吃省用，特别是上一代的哈，我们的父母，他们省吃省用，样样都是围着什么儿女啊，都是为着他们而做。后来他们就想说，哎呀，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好好的享受？啊，享受是没有错的，享受是没有错的。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吗？在这个传道书3:12-13说。我知道世人呢、啊，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苦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你能够吃，你就吃；你能够用，你就用；你能够有机会去旅行，你就旅行。若神给你这样子的恩典，你去。我的意思说，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在你尽到你一切责任之后，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去尽量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要自我虐待，以为哇我这样子呢是可能对我会更好，其实不能。如果你苦待你的身体，你不能够很好的侍奉，你不让你这身体能够得到松懈的话，你怎么很好的来跟随神呢？对不对？有些人你说弄到自己呢精疲力尽了，而且当很累的时候都不让自己这个休息，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做法啊。你累的时候你就应该休息。那有些人呢对自己呢要求很苛刻啊，如果某一些东西呢达不到的话，本来你说你今天你一定要灵修，或者灵修一个小时，或者今天你要读经读5章，而你5章读不到，哇，你心里就哇，哎呀，我很不舒服了，整天就梗在那边，卡在那边，啊，这个也是一种自我虐待，不要，有时候要对自己宽容一点。给自己有些休息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原谅我们自己，啊，不会原谅我们自己，我们就一直的就说做错了一件事情，一直的在耿耿于怀，就一直想到说，哎呀，就从此以后就是失败了，啊，这个也是自我虐待。那么有时候我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跟神沟通。这个也是一种自我虐待的一种表现。你以为忙忙碌碌你就能够做得更多吗？不一定的。在以赛亚书30:15这么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得着力量，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能力来侍奉神，来跟随神，不要自我虐待，自己以为这个机器，哇，让它做，把自己当作是牛，把它当作是马，一直在虐待它，最后呢， 亏损的是谁？
是你自己。
亏损的是你自己，你不能够更加有效的来侍奉神，这个我们要注意。好，那我要真正的这个来侍奉神呢，不是借助这个自我虐待的，乃是要好好的恩待自己。我当然说不是说放纵自己啊，不是放纵自己，那恩待自己，让自己能够有力量，有休息，那我们才有力量来跟随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逃避这些，逃避这些律法主义的这束缚，不要让你的生命呢继续的受他的这个捆绑，也必要离开这些虚假的行为，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我们要注意，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我们要离开，偶像的崇拜千万千万不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免得我们的这个奖赏被夺去。不要自我束缚，也不要自我虐待，在主里面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过一个自由，过一个喜乐，过一个讨他欢心的这个生活。我们去祷告。下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的意思要我们在里面自由，要我们过着一个丰盛自由的生活，但是二者却要把我们束缚起来，却要在各方面拦阻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为你而活。神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的领域，让我们的的确确在各方面我们都有自由的侍奉你，都能够很好的为你摆上。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